他人，我要同弟兄姊妹们讨论很简单的题目，很基础的题目。可是你多少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老是说你多少的时候，我们爱主爱不起来，对，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怜悯心，就是因为那一点真理没有看见。虽然那一点真理大家都知道的，恐怕在主日学校里面，3岁4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知道是一件事情，看见又是一件事情。今天早晨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就知道，因为弟兄姊妹们已经知道。我说要是要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看见，看见。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题目非常简单的，永活。题目，永活的题目。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知道，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得救，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要遭遇一种后患。那个后患不是一下子两下子的后患，那是永远的后患。我们都晓得这一点。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把它翻译翻为地狱。虽然这个字翻的的确是不是很好，可是也没有办法。在东方的风俗当中啊，只有用这两个字能叫许多人能了解。事实呢，地狱两个字老实说起来，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在原文里面没有。翻圣经的时候，把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翻为地狱两个字。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地狱没有呢？地狱是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可以关门了。地狱论是没有的话，那么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主耶稣是一个大傻瓜。地狱当然是有，可是地狱在圣经里面最恰当的说法还是这两个字，永火，永火两个字。在圣经里用了地狱两个字，因为耶稣要用一点用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事实来形容，来描写那永世的事实。那么找来找去找不出来。当时呢，在耶路撒冷城卫南方，耶路撒冷的南方城卫啊，有一个坑，那个坑里面是可以叫做拉圾坑，因为城里一切的拉圾啊都拿到那去那里去。那个时候你要晓得，没有什么这个像现在美国的这个政府为修拉圾的，每一家自己叫佣人把拉圾拿去，拿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卫南方那个坑里面。那么那个坑里面呢，因为有拉圾很多啊，所以呢他们有这个垃圾放在哪里要发臭的了，所以他们用火点起来让它在那里烧。那么因为垃圾很多，天天有人加上去，那个火呢就一天到晚在那里烧。因为是垃圾的缘故，所以那个火堆里面呢有些垃圾一天两天没有烧到的，那么就生虫了，所以也有虫在那里爬。那么主耶稣基督想来想去，这个将来永世的审判用什么可以形容呢？那么在当时犹太地方啊，耶稣想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形容，所以你就用这个地方的名称呢、啊，称呼地狱啊，Gehenna， 你们听见过恐怕这个 Gehenna， 这是这个地方的名字。那么有人这么说呢，他是根本没有地狱，耶稣用这个字说地狱，这根本是指的耶路撒冷南方那个沟，那这个就是太糊涂了，这个就太不了解圣经。许多属灵的事实，老实说，耶稣老师说把那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根本没有法子了解。因为人类的知识是从比较来的，没有东西可以比较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好像在无里无踪。耶稣圣灵他们真是很难为啊，他们要想尽各种方法叫我们能所了解的来描写那个属灵的我们看不见的事实。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福音书里面只用哪个字就中文翻为地狱来描写那个永火的情形。当然了，你 用这个文字来描写勇士的事情呢，总是不能太确实，只能稍微描写一下。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不再用那个地狱那个字了，啊，因为什么？启示录不是写给犹太人的，启示录是写给小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你看见吗？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告诉他们，给亨雷，他们懂也不懂，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呢，就用另外一个描写的笔法来描写，那个就是流亡火湖，流亡火湖啊！你看看呢，启示录第19:20-20第10节，这里都说硫磺烧着硫磺的火里，烧着硫磺的火里，对小亚细亚一般的人讲，那么圣灵不能呢用这个给恨呢来描写，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所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比较他们能了解一些的，就是说烧着硫磺和火的火里面，火里面，请记得这些都是描写的笔法，描写的笔法。可是这并不是说描写的笔法就没有事实，有那个事实，但是那个事实现在世界上没有一节物质可以描写哪种情形，所以只好勉强对这辈人呢，用这辈人所能了解的最凄惨可怜真物的东西来描写那勇士的审判的情形。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呢，有人是这样子了，事实呢不但是那些新派的人这么说，就是我们信仰圣真的人呢有时也这样子想，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你谁晓得将来流亡火湖，谁晓得啊？不过呢，无论如何信耶稣总不错吧，啊，全人信耶稣总是好事情。至于将来上天堂下地狱呢，这个事情啊，非常渺茫啊。就是有些信主的人也会这么想，对于地狱的时机没有看清楚。那多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对于那一点没有看清楚，我们对于世上了的人呢就没有怜悯心。若是你清楚晓得，清楚看见了，那你知道他不信耶稣的话，将来就要这样子永远的受苦，你的怜悯心没有也会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今天教会之所以这样冷淡，老实说，就是教会对于永活没有看见。若是你知道你一个朋友他要到一个地方去，那比方说他要到一个山里面去，那个山里面有老虎的，那个老虎啊，三天以前吃了一个人，那他要到那里去玩，你说你这个人傻瓜，你为用尽你的方法留住他，不让他去，是不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有神经病的话，那你恐怕还要把他绑起来，因为你想这个是你自己送命的嘛，去送命的嘛。那现在有许多时候不信主的人在我们前面，我们没有想到你是去送命的。我们都想信耶稣总是好事情，信耶稣叫你过得快乐一点，舒服一点，平安一点，那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真正信耶稣还有最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要往永火里面去。那么我们现在对永火两字就没有看清楚。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站在你前面，你能看得见的话，你知道在他里面有宝贵的灵魂，他若是不接受耶稣的话，将来要去永火里面，在永火里面永远受痛苦啊！你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几次我全福音的时候，我想起这一点，当然我的眼泪出来了。那么有一两个老教友啊，他们不懂这一点，他在那里说不知道怎么样了我们的牧师不知道遭遇到什么伤心的事情，今天在那里讲到流眼泪，真可怜了，哈哈，真可怜。换句话说，我流眼泪，我为你流眼泪啊，就是因为我怕你还没得救。这是个老教友，真是没有办法。哎，不要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老教友了，啊，老教友到处是，啊，我们当中也有，谢谢是很少，就是。 几个，好像是没有办法。你想他，你想他吹箫，他吹笛，他也不跳舞；你想他举哀，他也不捶胸。好像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真是没有办法啊！有时候我讲得很厉害一点，说弟兄啊，你对于你自己的经文到底有没有清楚？若是死亡今天晚上临到你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啊？那我有时候眼泪流出来，他还是不就感动。他还以为我就遭遇到什么，吃了什么冤枉的苦，所以在那里流呢？你看可怜不可怜？啊，那到底拥护是不是事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讲别的，好不好？我们总相信，我们现在做学生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权威的重要性。你们写 paper 的话，你们要引许多别人的写的权威啊，写引别人写的。对于这个理论呢，有某某人这么说，某某人这么说。那当你引那些别人的话语的时候啊，你一定是引那些有权威的人，是不是啊？我从前在鲍勃·琼斯教书的时候，我平常是没有什么考试，可是我每个学期啊，要他们交六个七个 paper。一方面他们高兴没有考试，一方面呢他们交 paper。事实，因为我现在感觉到许多的考试真是无谓。要他们要写 paper 的话，他们要念书，他们得到知识更多，那么他们也有自由，可以这个考试一天到晚，你就在功课上，在班上，在课堂里面教育给你，你就死记记住，那给坏他，这个真是没有意义。那么他们写 paper 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引了，他比方说他对这个问题啊有一个理论，啊，他要引论。如果说我看见他的配备所引的哪个论点，哪个论没对于这个理论一方面没有权威的话，那当然我不接受，啊，我要叫他们，你们再去找找看。所以权威很要紧。那今天弟兄姊妹，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最有权威的？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最有权威？他说过一句话，你晓得吧？他说天上地下的什么？权柄，这个连权柄两个字翻译为权位更准确。天上地下的权位都是在我手里，那他是最有权威的，是不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他没有说过这句话嘛，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那么有权威的人讲了一句话，就算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怎么是不是？若是他不能讲一句话，不能说一句话的，他这个权威就是假权威。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至少十次以上告诉我们地狱是事实。虽然他用那个来描写，但是他告诉我们事实。那我们就随便看看好不好。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这三章宝训里面一打开就看见了。当我读到啊，印度的甘地，他很欣赏马太第五、第六、第七章的时候啊，我心中很高兴。但同时，我现在想呢，你若是真正欣赏，你这个所说欣赏这三章，背佛这三章的话，真的还是假的？若是你真正背佛这三章圣经的话嘛，那么这第五章告诉我们地狱，你为什么不相信？啊，有许多人讲话也自己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这。马太福音第五章22、29、30节，那你看22节你就知道，在这里所主意的还是这个火，地狱的火，啊，你看见吗？事实地狱两个字呢，好像不得已用的，主耶稣所主意的呢，那是火字，地狱的火，那么这是不错，29、30节啊，就火字没有了，就用地狱，因为这是圣经常识有的态度。审别叫做审别啊，把长的一个名称用一个简短的方法提一提，免得接了许多的篇幅。就是在三章宝训里面，耶稣提了三次。在十三章，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十三章。马太十三章42节、50节，在这里用什么来描写啊？ 啊，火炉啊，你看见吗？啊，你若真懂得的话，真是难为了耶稣啊！他要用各种方法教你明白这将来审判的可怕。所以在这里，他用火炉。第十章二十八节也告诉我们，第十章二十八节这节圣经是相当严重的。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说，那是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什么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真要怕他。下地狱的事情并不是光是你灵魂下地狱，有一天一切的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那有些人进到永恒里面去，有些人进到永生里面去，轮屈膝以后还不是进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换句话，轮屈膝以后还不是到永湖里面去，轮屈膝以后就是到中文范围啊，阴间，事实原来的是轮所看不见的地方，哪里也有火焰，火焰不是永湖啊，哪里也是不是难，不是容易受的地方，可是没有像永湖这么厉害，就是一切屈膝了的人都在那里等候。今天也在世界上，你听见现在的时候，现在很多啊，不但是在那些迷信的人当中，不但是在那些这个什么spiritualism 当中，就是有些在教会里面人也会这样子说法。你晓得这个，从前在 California 有一个 Bishop Pike 啊，他会相信他的儿子真会回来对他说话。为什么有个这么愚昧无知？人屈膝了以后，没有法子再回到人间来，或者在乐园里面，或者在阴间，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方便，你可以自由来去，好像这个天地是没有人管一样的。他们以为天地是没有人管一样的。那么有人说，那么到底是谁在那里？那个的 Bishop Pike。他真的好像感觉到他的儿子同他讲话。对了，那个是鬼。若是你懂得属灵的这个属灵的境界的话，你就晓得那这个世界是魔鬼的世界。魔鬼是相当聪明的，他的组织非常严密。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组织啊，像魔鬼的国家的组织这么好，他是非常聪明的啊！你信不信？在每一省、每一县啊，恐怕每一胡同啊，都有鬼在那里管理。你的一生的动作、思想，他们都记录下来。不但你的生活动作记录下来，甚至你的声音都记录下来。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的亲戚要找哪个人谈话，那个鬼会去查一查记录，查到你的声音怎么样，当你叫他来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能把你所要的事情告诉你，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也正好像你的儿子的声音一样。有这种情形的，世界上人哪里知道呢？所以现在 Pike 那个圣公会的 Bishop Pike 都会说手骗，后来到底还是给他骗死了，啊，你晓得吧？他是暴死在这个荒野地。不但如此，在纽约也有个，现在还会是活在哪里？他会上当的一位，他的那个人，这个名字我忽然之间记不起来，就是在 Riverside 的 church。这个人呢，他是他的母亲。来对他说话，他还很快记得，他同一个胡适立了一个约，他说若是你先死的话，那你死了以后跑回来告诉我啊，那如果我是先死的话，我死了以后我会来告诉你。那个胡适已经死了，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得到他的报告。他不知道不是他的母亲，是他的是鬼张扬他的母亲来骗他。这可怜就是可怜的这些地方啊。那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需要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啊！若是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就不会上当；不真知道他，就很容易上当。 奸贼杀来的工作，可以说哈，佛面上的说起来正是超过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祷告，不是圣灵不肯做工，不是神 不肯做工，那是神和神的手被我们绑起来的，真可怜的人。他要圣灵，他要向我们显能力，但是我们不祷告，所以他要他无论显奇，无论显奇，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都坐在他面前祷告，为他开路，为他铺路，让他在这么世界时彰显他的大能。我们应该常祷告说，主啊，魔鬼现在这个周围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猖狂，求你要显你自己的能力，借着你自己儿女们彰显你复活的大能。好，让我们回来吧。主耶稣基督既然这样子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他用这个方法来描写，那个方法来描写，圣灵在启示录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告诉我们说，啊，那是有一种在以勇士里面不信主的人要受虎的审判，要受虎的审判。那这句话我想比较更真实一些，在勇士里没有信主的人，在勇士里面要受虎的审判，要受虎的审判。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我有永活？为什么我永活？神岂不是很慈爱的吗？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神是爱吗？所以新派的人不懂啊，他说你们讲永活地狱，这个是你们在那下轮，神是爱，哪里会有这种事情？那这样子说法的话呢，当然我也白白的这么说了，可是呢，这个说法就是证明他们的无知。什么叫做无知呢？就是他们不懂神的本性，不懂神的本性。我相信恐怕你们听见过，早几年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不过现在这个思想啊，还是在这个新派当中啊，很厉害。巴夫这个人呢，卡尔巴夫这个人呢，我仔细念他的全记啊，看样子他好像曾经接受过耶稣，就后来变卦了。当然他的理论错误的地方就是说，若是说没有客观的真理，怎么会产生啊？若是没有客观的真理，你怎么能产生主观的真理？这点我就不懂了。这么聪明的人，为这样子的愚昧无知的想法。圣经不是神的话，只有当你念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你得到了光照，那么才是神的话。那若是这是不是神的话，那得到光照的时候才是神的话，那是在那变戏法了。是不是啊？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这是客观神的话。是的，要成为我主观神的话的话，一定要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之所以为圣灵，就是做哪个工作？他把客观的恩典、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福分，借着他的工作，成为我们主观的福分、主观的恩典。而他呢，不承认这个主观真理的真实性。只承认，他不承认客观啊，客观真理的真实性，他只承认了主观真理的真实性。虽然他许多的理论我们不赞成，可是他有一点，我觉得他有特大的地方，他就对于三位一体的论识。三位一体的论识，我们平常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啊，我们总感觉，哦哟，这个太渺茫，我们没有法子了解的。那也千万不要这样子。是啊，我们没有法子了解，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圣灵能领导我们进入真理。若是说我们没有法子了解的，我们没有法子了解，那圣灵做什么？你这样子是好像给圣灵 vacation， 是不是？我们要懂得，是有许多人不能了解，但是你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念了又念，念了又念，把一段圣经念了300篇，你还不懂的话，我不相信。有多少人我们太懒惰了，念了一遍啊不懂。当然，初信主的人呢，我还劝你不要求懂，就是念下去。你不要以为灵命得不到帮助，多少的时候你理智里面不了解，你的灵命却得到了帮助，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 所以呢，我常感觉到在我们当中有许多耶拿的姊妹们，他我讲了道以后，你来问问他今天讲什么道吧，他一个字也得不出来。可是你留意他们的生活，渐渐在那里改变。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他理智的头脑不了解灵里面的灵觉里面，他们灵里这个属灵的无心理方面，他们在那里接受。所以你们也圣经也是如此。可是在各圣经班里面做领袖的人，我千万劝你们不要懒惰。一段圣经不懂的话，念再念，念了两次不懂再念，念了三十次不懂再念，念到300次你还不懂的话，我不相信。平常就是太懒惰啊，太懒惰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在这里，那我们也懂得，我所说的这个巴夫对于三位一体的看法很好。他怎么样？他把这个三位一体分为这样子 ：revealed、revelation and revealed。那这个是最好没有的。神之所以为神，神是个 revealed， 神是个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创造天地山海万物，所以他创造我们人。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给我们一本圣经。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才请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预备了一个永世的国度。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特别是他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出来，所以借着他的死拯救我们，叫我们今天做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让那个大的基督在未来的在今天或者在今天一直到未来把启示出来，把他要接着加在他儿子身上的荣耀丰丰富富的启示出来。神是一个启示者，我们人呢像神造的，是不是造的像神的啊？那所以我们人要欢喜启示啊。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说我是某某人啊。当我们见面看见一位朋友的时候，我们平常也会问他啊，你真姓大名，就是你要他把他自己啊向你启示出来。因为我们人是叫做神的形象造的，神是一个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若是你是医生的话，你同朋友谈话谈了三句话，你第四句你就本行就露出来了，哈哈。啊，你要是音乐家的话也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说启示，就是把你自己的特性特殊的情形本身显露出来给别人看见。神要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要把他慈爱启示出来。但是请记得，神不光是慈爱的神啊，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要把他的公义启示出来。他不但自己启示，把公义慈爱启示出来，他也要他所造之物把他的公义基础的发挥出来，把他的慈爱基础的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是启示者，你不能怪他，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慈爱的，他要把他慈爱启示出来；他是公义的，他要把他的公义启示出来。那么现在他造了人，就是要借着人把他的启示出来。所以人你有权柄，他给你自由权，你欢喜启示他那一边。你若是欢喜把他的慈爱一方面启示发挥出来的话，他会帮你的忙。人类失败了以后，人类的资格只能启示他的公义，因为罪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把我们挽回过来，叫我们不配启示他慈爱的人呢，今天可以再有机会，有权利启示他的，启示他的慈爱。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世界上人全整个世界上人只能启示他的公义，因为罪在哪里了？ 什么地方罪就是审判，审判是什么？神公义的表现。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了，流他的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为什么缘故呢？罪赦免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不要歧视他的公义，我们就有办法，我们就有恩典可以歧视他的慈爱。所以为这个缘故，今天在世界上你看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到了后来，你就看见他今天在世界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信主的人呢，神的真怒藏在他的身上。你们记得晓得这句话吗？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许多人呢，就感觉到人生无味，特别是他们怕死，一听见死是吓死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怕？这个就是因为神的真怒在他们身上，神的真怒在他们身上，啊。人若是不信主的话，所以你已经定规了去彰显神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已经定了，你没有第二条路。若是不信的话，你罪已经定了，你自己现在都晓得的，你感觉到人生无味，人生无目的，心里面常是烦恼，没有平安，三人用各种方法可以麻醉你，你自己只都麻醉一下子，等到麻醉心过了以后啊，你还是感觉到人生的可怜。所以不信主的人呢，你现在已经开始在那里彰显神的公义了。信主的人，你信了主，你只要知道有平安有喜乐。为什么？你知道现在你可以不要彰显神的公义，你现在有权利可彰显神的慈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彰显慈爱也要在现在这开始。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要我们弟兄姊妹们相爱，弟兄姊妹们相爱就是彰显神的慈爱。神拯救我们，要我们彰显他的慈爱，神不愿意我们彰显他的公义。有人在这里这么说，那这样子说起来，无论如何有一半人还是要灭亡的了。因为若是说没有一般人要灭亡的话，谁去彰显神的公义呢？是不是？人是慈爱的、公义的，慈爱需要人彰显，公义需要人彰显。那么世界上一定要有一般人去彰显神的公义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差不多这样，好像是，Calvin 也这么所说的，神预定了有许多人灭亡的，啊，那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罪归给神了，是不是？让我们看看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神真是需要人去彰显他的公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需要，人不需要。你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拥护是为谁预备的？拥护不是为人预备的人呐、啊，神从来没有预备为你预备拥护，拥护是为魔鬼和他的世界预备的。可是你不肯站在神的一边，你愿意站在魔鬼方面，有什么办法呢？神不需要你彰显他的公义，在这宇宙当中已经有一半可以彰显他的公义，那个是魔鬼和他的世界。人不需要你彰显他的公义，但是你不肯接受神的慈爱，你愿意站在魔鬼一方面，那叫人对你没有办法。因为神给你人的权利了以后，他不肯剥夺你的权利，他尊重你的权利。你是人，不是动物，你也不是机器。机器的话，我可以随我自己意识发动它；动物的话，根本无所谓，它没有永远。死了完了，你是人，我要尊重你的权利。所以你可以节选。今天你愿意站在我一方面，我求之不得；你若是不肯站在我一方面，你要站在魔鬼的一方面，你有你的选择权，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拥护 不过是彰显成公义的一种一种现象。神实在不愿意我们，魔鬼巴不得了哈，魔鬼会巴不得，是不是？越多越好，至少你他可以得到一种什么，英文叫做 moral support， 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我们自己有自由的意志可选择，神给我们这样子恩典，神不能勉强我们。那你知道我是神，我要启示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选择，你要启示神的公义也可以，启示神的慈爱也可以，我不勉强你，但是我很愿意帮你忙。只要你愿意，我就有办法，你不愿意的话我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你的主权，我要尊敬，我要尊重你的主权。第三，那么拥护是什么？拥护啊，这个，那有一件事情，事实我一定要弟兄姊妹们知道，在勇士里面，物质不能存在，胡子物质，你懂吗？真的在勇士里面，胡在哪里烧啊？那若是这样子的话嘛，那若是物质的话，那我们也若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湖有一天要熄灭的，啊，若是我们还是一个物质在湖里面烧，那一烧也会烧尽的，烧完了的，那这个就是问题。永湖，我常在那，我一直在那想，从前的时候我一直在那想，这到底是不是真湖呢？啊，圣经底下是湖，可是同时我知道。圣经里面许多形容的笔法，因为许多属灵的东西啊，没有法子叫我们了解。神若是把这个本来的这个属灵的名称告诉我们，我们就没有法子了解。神只好借着物质的名称来描写许多的事情是这样子。那湖，这个湖，真的在勇士里面有流亡湖吗？若是那湖是流亡湖的话，那有一天还会熄灭的，是不是？但圣经告诉我们永湖。拥护，什么是拥护？什么是拥护？啊，我曾经为这个事情啊麻烦了许多的时候，后来我想下功夫在圣经里找，我一定要把那个拥护找出来，啊，谢谢主，事实你一找就找出来了，请你们看好吗？以赛亚33:14，以赛亚33:14。你们先念这节啊，33:14，先中的罪人都惧怕，不经济的人被战争罩住，我们中间谁能与什么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永火，就是什么火啊？吞灭的火。这里的吞灭的火啊，是指的谁讲？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这指谁讲？啊，神，是不是啊？指神讲。那所以在这节圣经里，同希伯来书12章所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没了一节这么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所以在这里指神讲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永火啊是与神有关系的。拥护并不是真正的火，拥护这个描写的说法是与神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拥护与吞灭的火相对，吞灭的火是等于这个希伯来书12:29的烈火是指的神讲的。换句话说呢，这个火啊是对神有关系的，这个火呢好像从神里面出来的，看见吗？好，我们再看一节圣经，66:15，以赛亚66:15，看哪，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吹笛像旋风，这是笛子是不是？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神审判的时候是用什么来审判？火，这个火就是他的什么啊？看见吗？烈怒，因为在这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所以这个火焰是对烈怒。那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说是这个火啊，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的震怒，神的震怒，神的震怒之为，那有人说这个震怒大概都没有什么了不得吧？那你要晓得，形容啊总是比这个事物，轻微一些，随便一些。当我们的主啊，想想，神的烈怒将来降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用什么东西来描写呢？用火来描写。啊，换句话说，我们若是能担当得起火的烧焚烧，那么我们能担当得起主的烈怒。主的烈怒，那这个当然比物质的火更要厉害。主的烈怒要在他身上，在他身上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才能彰显神的公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头脑里面想啊，不信主的人将来要被火烧，那你可以这样子想，好像就看见了这个人的灵魂将来要在永火里面，这火不灭的，甚至不灭的了，是不是啊？不灭的，他要在那里焚烧，你就这样想火好了，你不必想神的烈怒，神的烈怒比火更要厉害，就是想到火吧，也割你同慈悲的心路啊。今天我同这个人谈到啊，我看看他的脸啊，这个年轻的人很英俊的，这个姊妹很美丽的，她不信主，她若是不信主，她将来要在永火里面焚烧。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话语不肯接，我肯接，是不是？你的音调没有怜悯的心，也会有怜悯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人谈到没有这种爱心在哪里？我们讲一信就行，不信就拉倒。啊，因为你没有看见永恒的事实。若是你看见了永恒的事实，他不信的话，他就要永远这样子。好，讲到永恒两者，有现在心态的人很滑稽的。他神是慈爱的，就是这么一个罪人迷惘的话嘛。火里面烧一下以后嘛，他是慈爱，他会把他救出来的。我也巴不得如此啊！人总是有怜悯心的了，没有一个人欢喜一个人的永远受苦，但他们又是愚昧无知。什么愚昧无知？他们不知道神的本心。是的，神是慈爱，神是公义，他们忘记了神是永远的，神是永恒的。他要彰显他的慈爱，他要彰显他的慈爱到永远，他要彰显他的公义，他要彰显他的公义到永远。在这里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啊，感谢主，赞美主，你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们，你要享受神的恩典福分到永远，因为他是永远的，他是永远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若是你要站在甘心愿意站在撒旦一方面，要彰显神的公义，弟兄姊妹们，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为这个缘故，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主耶稣基督看得见，主耶稣基督晓得我们灵魂的可怜。主耶稣说，人啊，若是我不来救你的话，那你太可怜了，太可怜了。好吧，我来救你，我来救你，我来代替你死，我来接着死，把你从彰显神公义的地位里面救出来，叫你今天可以彰显神的慈爱。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为生命的主耶稣到世界上，这个就今天为生命故我们要有教会，这个就是为生命故我们要向不信主的人讲道。我们知道神的本身，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也是永远的。讲到这个永火，圣经告诉我们非常的实际，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那一种人为第一批到那永火里面去，那一种人是第二批。我们来看看好吗？第一批也是在启示录19章第20节，启示录 十九章第二十节。你们对启示录不大说的话，恐怕这些描写的笔法有点难了解，可是就是看看好就是了。那收被成了，那在收面前呈现奇事迷惑所收音机和拜收上之人的假先知，也与收一同成了，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记在烧着流亡的火里。这里告诉我们说，就基督和假先知他们第一批被丢在永火里面，他们在一切人当中最早受永火的刑罚。第二批呢，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至四十六节。有许多在我们想啊，进永火呢，都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以后。圣经不是这么说，在白色大宝座以前就有几批人进到永火里面去，在白色大宝座以后，那当然一切的没有得救的人都要进去。第二批啊，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那么四十六节再告诉我们，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在主的日子，主耶稣基督要再来，降临在迦南山上，地要大震动，迦南山要分成一个很大的锅，迦南山要分裂，一半向北边拿移，一半向南边拿移，成为一个很大的锅。主耶稣基督要降临，那个锅在圣经起名叫亚撒法锅，在那个锅里面要审判万民。当时受审判的人呢，他们不需要等到白色大宝座的时候再去审判，因为他们已经审判了，所以他们当时就会到永火里面去。这是第二批。第三批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二十章第十节，那是在千禧年以后。千禧年以后，魔鬼在千禧年的时候被关在无底坑，不是到永火里面去。千禧年以后，他放出来，他还是照样的不改他的恶心。第十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丢在流亡的火里，就是收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你看，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几时？永远。啊，在这世界上，你就是一百岁也不过一百年，可是将来要永永远远。那这是第三批，第四批呢，就是二十章第十五节。或者是四节十五节，我们一起念好了。死亡和阴间也被记在火里，这火就是第二次的事。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记在火里。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不知道应该再说什么话。我们真巴不得主能叫我们看见这个事实，这个不是理论，这个事实。人不信耶稣的话，你就没有法子。因为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张先生的慈爱，一条路是张先生的公义。神尊重你的主权，因为你是人，他让你选择。有人呢，曾经这么说，他说：“那我信耶稣，我得救了。那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已经死了，他们岂不是在那受苦？”那我若是得救以后，他们受苦，我还不如啊，跟他们一起去受苦吧。那这样子说起来好像很好，啊，这个人道一方面好像很有道理。可是我请你们看一节圣经，他们的愿望是什么？他们是不是愿望你到他们那里去，同他们一同受苦，还是怎么样？那你看，路加福音第几章？你们晓得这个故事了。十六章二十七节，这是阴界的复兴的，阴界的复兴。耶稣告诉我们这第十六章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 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坚铁，一切的祖宗在阴界的呼声。哦，我何等愿意有人告诉我的孩子，告诉我的孙子，告诉我的曾孙，叫他们信耶稣，不要到这里来，我们已经够痛苦了，不要他们到这里来。这是今天在阴界的呼声，弟兄姊妹们。不但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拯救那些世上的灵魂，今天许多死了的灵魂在那里喊，在那里呼喊，谁去告诉他呢？我家里还有孩子，我家里还有孙子、曾孙、冤孙，谁去告诉他呢？谁去告诉他呢？亚伯拉罕，你打发拉撒路去告诉他们吧，免得他们到这里来受苦。啊，这个是前行。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听见地狱里面的呼声，让我们听见地狱里面的呼声。特别是有许多朋友，你从前所爱的，那个时候你还没有信耶稣，现在他已经去世了，但他还有儿子、孙子、媳妇、女儿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听见他在哪里说：“某某人啊，我从前在世界上的时候，你是我的好朋友，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向我的孩子说几句话？你为什么不去告诉我的孙子，叫他们信耶稣，叫他们不要到这里来，太痛苦。”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听见你所亲爱的朋友的这阴界的呼声？愿主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愿主怜悯我们。我们祷告，让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疏忽的罪，让我们在自己在神面前说话，承认我们的罪，也去向他求恩典，加增我们怜悯人的心。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当中是不是还有人你没有定规下来，现在你应该定规下来，你还愿意站在神一方边呢，还是在愿意站在魔鬼一方面？你愿意彰显神的慈爱呢，你还是愿意彰显神的公义？我们是人，神尊重我们的主权，他不强迫我们，他要我们甘心情愿。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拿生命水喝。有多少人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站在你的旁边，你救我。”主啊，我愿意站在你旁边，你救我。我愿意彰显你慈爱，我不愿意彰显你公义。若是有这样子的一位，你心里定规，也请你在心里举举手，好不好？举举手，告诉主，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主看见你的心，主要看见你的手。弟兄姊妹们，在这个时候，恐怕圣灵告诉你说：“对了，你有一个某某某某朋友、某某亲戚，他已经离开世界。你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你们都是好朋友，或者很亲的亲戚。或者你哪个时候已经信主，可是你没有注意到他的灵魂，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我巴不得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他在那里恳求你说：“无论啊，请你告诉我的孩子，请你告诉我的媳妇，
特别是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你们的自己父母还没有信主，不错，圣经允许我们说，当信主耶稣以后，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但请记得一件事情，这圣经的原则，一切的应许还是客观的。你要那个客观成为事实，你一定要祷告。老约翰很聪明，当主耶稣知道说我必快来，老约翰接下去就说 Amen， 我愿你来。这就告诉我们老约翰真懂得，虽然主耶稣说我必快来，你还是要用祷告把那个客观的事实成为主观的事实。事实都是啥子事，我们说主耶稣就再来再来，因为我们没有祷告，恐怕这是一个原因。所以主耶稣知道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再来，我们要祷告。是的，主应许，在圣经里应许我们，你和你的家都必得救，但这是客观的应许，要用祷告把它成为事实。有时候或许我可以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进行一次祷告，神接触你的心，神 appreciate。弟兄姊妹们，好吧，这个时候你就对神说，神啊，是的，我感觉到有某某人我要向他传福音，有某某人我要去劝他，某某人我会再请他来吃饭，跟他说某某人啊，你要信耶稣。你会再说你不会讲道，不需要你讲道，圣经叫你做见证的，你自己怎样得救的，你就可以告诉他某某人，你愿意不愿意告我告诉你一些我信耶稣的经验。那这个不是他不是讲圣经，就把你经历告诉他。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不能不承认我们的疏忽，我们的愚昧，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冷淡，我们的隐形。赦免我们，主啊，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谢谢你，你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所以今天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我们，求你叫我们从你那里重新得力，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听见应界的呼吸。主啊，给我们聪明智慧，给我们胆量，给我们勇敢，给我们怜悯的心，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说话做见证，特别是那些我们所亲爱的人，叫我们知道应该怎样付代价，以致他们的灵魂得救，以致他们能从彰显你公义的地位上出来，进到彰显你慈爱。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感谢你。许多的我们弟兄姊妹们在东方的时候，他们得不到救恩，等到他们到了美国，你这样子恩待他们，感谢你，在你这种奇妙的主，或许他们在东方一直到今天还得不到救恩，但是主啊，在这里还是有许多的人，他们在世上的，他们世上的，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盼望，在他们前面的就是黑暗，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苦，他们一天到晚在那里烦闷，他们不知道你的震怒在他们身上，他们不知道那个永苦已经在他们身上开始了。哦，主啊，主啊，可怜他们，可怜他们，开他们眼睛，叫他们能肯出来。开他们眼睛，叫他们看见你父神爱他，爱他们，纵然他们不认你，纵然他们在那反对你，你还是爱他们。亲爱的主，就听我们祷告，给我们爱心。主啊，把当时你在世界上的那种怜悯心给我们。你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看见以色列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你就怜悯他们。主啊，就你要给我们这样的怜悯心。你为了怜悯我们的缘故，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哦，你的怜悯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怜悯太小。主啊，我们的怜悯心太小，求你给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